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安静下来，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爱的好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创造了我的生命，是您形成了我的五脏六腑，是您在我母胎中缔结了我。祈求你帮助我体验到我生命的价值、宝贵，以及我生命的美好。这样的祈祷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好。上期我们分享了如何为性别期待的创伤做医治，这一期呢会带着大家去看堕胎带给我们生命的影响。堕胎这个现象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的多见，而且人们对堕胎的这个罪呢也不太重视，甚至有的人也不觉得它是罪，因为有人觉得胎儿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它不是真正的生命。因此呢哈，关于这一点，希望郎神父跟申老师给予我们一些详细的解答，以及告诉我们怎么样为堕过胎的母亲或者是遭遇过堕胎未遂的生命呢来做医治祈祷。下面呢我们就随着郎神父和申老师的分享。
我们去看这个母胎期的胎儿其实是非常宝贵的生命哈，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看成是一块肉或者是一个生物体啊，它是有灵的生物，所以圣经说是有灵的生物，天主吹了一口气啊，它成了有灵的生物，所以它分享天主的很多特征啊，分享天主，比如说它的理性啊，它的意志啊，它的灵性啊，所以它是非常宝贵的啊。我们认为这个孩子从那个受孕的那一刹那，他其实就是一个人啊，所以不要把它简单的生物化啊，你不要认为他还没有成型呢你就堕胎了你就没有罪，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比如说是堕胎的，就是你有这个堕胎的意愿，你没有形成堕胎，那已经是杀人罪了。啊，那只是行为的这个深度问题，堕胎了可能他的行为表达的那个罪恶那个深度更大，但是你有堕胎的意愿的时候，他已经是罪恶了。所以我们教会是非常尊重人的哈，他是一个人，他是有位格的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必须对孩子也充满这个尊重啊，充满这个什么敬畏啊，就是明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生物体啊，我们从全人的整个的生命的意义去看的话，它是天主的肖像，所以这个灵性的意义我们不能够忽略，所以任何堕胎的行为它都是违背人性尊严的，我们教会绝对是不赞同。但是这个堕胎的这样的行为在当代的世界它可能比较普遍，因为现代人越来越开放，而在这种物质生活不断提升的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很在乎的是这个享受啊，这个娱乐啊，怎么让自己的这种生命更加的这个有安慰啊， 所以当代人他很自私的只是追求这个肉体层次的这种所谓的幸福，而他忽略了这个人性的精神的灵性的这样的层次的东西，他甚至都看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他在乎的是肉体的东西，私欲的东西，啊，灵性的东西他怎么样几乎看不到。所以你当他说这个孩子是天主的肖像的时候，他似乎他在他的信念里面怎么样，他不太接受这样的信念。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我们要看到这个堕胎啊，他除了违背人性的尊严之外啊，他其实就是你去犯这样的罪的时候啊，那本身为你犯罪的人来讲就带来创伤。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罪恶它是灵的创伤，我们在前面都介绍过，所以这个种创伤它可能比较深刻啊，你可能从肉体上一下子感觉不出来，这个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知道灵性的那个创伤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如果这个妈妈她堕过胎，那可能她的心里就会产生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变化，他就会感觉到啊，我原来是一个杀害我自己孩子的一个刽子手啊，我比这个什么都毒，我比毒蛇猛兽都厉害，我竟然把我自己的孩子干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看印度德里萨他认为就是这个堕胎现象其实比战争更残酷啊，为什么他这样认为？就是那是你亲生的妈妈违背你的母性，你把你的孩子怎么样亲自杀掉了，那和那个战争杀陌生人那个情况怎么样更严重更残酷。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是说他首先给妈妈带来一份很深的一份自责，这个妈妈接纳不了自己，他想起来他就非常的痛苦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痛苦呢啊，他也反映在这个生理上，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堕胎呢，一个是灵性的创伤，然后带来心理上的这种扭曲的变化，然后身体上有时候也会发生变化。就是妈妈如果常常堕胎的话，会发现他后来怎么样再也不能生育了，就是有这样的危险。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呢，就是说这个堕胎它其实它的危害性它蛮大的啊，对你的身心灵都会产生创伤，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要犯这样的罪啊，这个太违背天主啊。你在违背天主的时候是其实你是违背你自己，因为天主的法律它虽然是这个天命的这种戒律，对，是神律，或者说它其实它也是这个性律，也就是说是人性本身的一个规律，一个道德规范。所以你按照你的人性的发展，你就不应当这样做，你这样做了你就违背了你做人的这种规律，你违背了这样的规律带来的就是你的自我惩罚。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当下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堕胎其实越来越普遍，尤其是人们对这个伤害或者罪恶来说是认识的不够。如果我们看新闻的话，也有很多这个公教国家他们也开始实行堕胎合法化，是不是？其实这都是违反人性尊严的罪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教会坚持我们教会的这个原则，就是坚持我们信仰的原则，绝对是禁止堕胎的。所以为什么禁止堕胎，我们还要去回到这个人性尊严上去看啊，人之为人的这个本质上去看。 那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啊，就是创世纪的话，就是说天主创造了人，是吧？天主造了人，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我们的模样造人吧。啊，天主就造了人。那么天主造了人之后，天主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是吧？”那么我们会看到人呢，他是蒙受天主祝福的，他是天主的肖像、天主的模样所造的啊，也就分享了天主的生命。那么天主呢，也给了人神圣的使命。这个神圣的使命，一个是生育，一个是管理，这是人性啊最重要的本质。那么生育呢，就是我们就说就是生育子女，是吧？生育繁殖。其实在教会的训导中也告诉我们说，生育子女呢，这是分享天主创造的能力啊，这是最完美的分享天主创造的能力，因为它是传递生命、分享生命的。并且在生育子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天主与父母一起合作创造新生命，他的神圣在这里。所以说他不单单是肉身生命的传递，他是整个人性的传递，也就是说人的什么本质啊，我们有肉身有灵魂，是吧？那么这个肉身呢，当然是借着父母的结合呢，给予子女肉身的生命。那么在这个教理上也讲，就是教会训导中讲，当啊就是精子与卵子结合的一刹那，那么天主呢赋给他一个灵魂，也就是说这个整个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他受孕的一刹那啊，受孕的一刹那呢，就是他借着父母的结合呢，生有了肉身的生命，是吧？可能说成为一个胚胎细胞，但是在这个时刻呢，天主给他一个灵性的生命。所以说在这个受孕的一刹那啊，在生命的开始，他就拥有完整的人性啊，他虽然是一个胚胎，在医学上或者在生育上的，但是呢，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他具备了人的什么肉身和灵魂这个本质。说当然一开始你也分享了，说现在很多人呢，对这个生命有一个误区，有的人为了是让自己堕胎呢不受谴责，或者不受良心的谴责，他就会有一些言论出来。有的人讲，三个月之前的这个胎儿呢，他不是胎儿，他是一个胚胎。甚至有的人讲，他说六个月之前的那不是生命，是吧？他只是一个胚胎。其实这个呢，他都是在什么，在强调人肉身的，好像说还没有成型的，他忽略了人的什么本着有灵魂，有超性的一面，是吧？这精神的这个层次。所以其实呢，都是一个误区，他是误导人，让人什么更普遍的去堕胎。如果说不是人的话，堕掉就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教会从来不这样认为，从圣经的观点上也去看，是吧？就是人的生命从受孕的一刹那，他就拥有完整的人性。那么拥有完整人性之后呢，就是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就是原因可以把这个生命拿掉。所以说在教理上也特别强调，说当这个人一受孕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此之后，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原因可以什么，就是说去把他就是干掉。所以说凡是堕胎既遂者，不管什么原因，他都受自科绝罚。所以说这个教会给的这个处罚是很严厉的。为什么这么严厉？就像刚才神父讲的，因为他违反的是天律，是自然律，也就是从天主来的这个诫命。那么从教理上讲，他是滔天的罪，也就是有时候我们说他罪恶滔天，是吧？就是招致上天惩罚的罪，这就是这个。所以说他那个严重性是很大的，他是受自科绝罚的。在这个教理上讲，什么是自科绝罚？其实自科绝罚在教会里面是最严厉的一种处罚，
就是不用宣布，就他自己就已经克罚了他自己，就是那个不需要宣布的。在过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如果犯了这样的罪，你必须到那个主教那里去告对，普通的神父他是没有赦罪的权柄的，啊，这除非主教给了他那种权柄，啊，只不过呢，后来我们看到我们当代的教宗呢，他比较怎么样推崇天主的慈悲，所以在这方面都放开了，就是说，就是你犯了这样罪，就是普通的司铎也能够赦免，他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教会就是为什么会认为这样的罪是自科绝罚，就是为了限制人不要去堕胎，啊，就是说你不要啊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生物体，它是一个有人格尊严的， 它是有人性的，它是一个独特的有位格的那一位，它是天主的肖像，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乎它。如果今天你就是说高唱那个妇女权利的啊，说我自己生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我还不能把他干掉吗？就是他在强调这个妇女的权利。如果你强调你妇女有权利把你的胎儿拿掉的话，那就意味着就是说如果你老了之后呢，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把你掐死，对不对？其实那是一个性质，一个性质。
但是有很多人他这样讲，就觉得你看孩子多了，跟着我们也享不了什么福，只能是跟着我们受罪，跟着我们受苦，然后还不如不让他出生为好。有些父母有这样的一些言论，
但是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听起来蛮有道理，他其实还是生活在一种自私、自我以物质看一切的这个条件下。另外，他忽略了人生命的尊严。
对，
就是说。
对，他就是说他看不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完整的意义，他只是看到了这个物质上是不是能够培育孩子，是不是能够更好的让孩子得到幸福，他没有从这个人的生命的整体意义上把那个全部真理都发挥出来。其实一个全部的真理就是说要求你怎么样，就是说你父母不仅仅要注意你自己的这个幸福，你要注意孩子的幸福，孩子的幸福和你父母的这种幸福也不仅仅是你物质上能够享受，你的灵性生命怎么办啊？你的永远的这个价值怎么办？你的灵魂到哪里去？是不是属于天主？人的生命的根本的幸福就在于遵守天主的法律，你不去遵守天主的法律，你不去按照天主的这个邀请去做人的时候，其实你丧失的是你生命幸福的那个根本，那个根源。如果你把天主都丧失掉了，你还谈什么幸福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片面的看问题，啊，要认识到人是有灵性的，我们还要注意我们的灵性的价值和永恒的幸福。你都要去顾及，
对，因此教会强调说，不管以堕胎为目的，还是以堕胎为方法，其实都是不可取的。
那都是不可取的，所以说他这个还是在于什么？就是我们看的生命是来自于天主的，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作为父母，不是你对孩子有主权，
对，
哎，父母只是代替天主来教育子女，是吧？他是也可以说父母只是一个管家，但是如果说父母能够做主，拿掉孩子的话，他就代替了天主的位置了，是吧？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人不可以为所欲为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人只是一个管家啊。从圣经的角度去看，是吧？我们为什么说那个孩子说是爱的礼物啊？他这个爱的礼物是天主赐给我们爱情的一个结晶，爱的礼物，它是礼物，而不是你自己对他有主权。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总是把这个物质享受，就是认为物质享受了才是幸福。其实人的本质不是这个。我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电影，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也给大家一个反省。当然，他那个是在讲那个堕胎的这个一个车票，你也看过是吧？
看过。
其实这里面有很感动的一个一幕呢，就是说有一个记者去采访这个母爱的伟大，他这个主题是。当他去采访这个母亲，因为这个母亲就要生育子女，就是就要生孩子了，在医院里，他们就全程录像啊，就是征得同意之后全程录像。但是这个孩子是比较特殊的，就是生下来之后就要进行手术啊，就是他是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然后这个女孩呢就很不理解这个记者，说为什么孩子因为检查出来了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一出生马上进入这个就是手术室要动心脏手术，为什么还要给他让孩子受这个罪？当然他这个过程简单分享，就是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就马上就进入了这个手术室，然后最终手术失败啊，这个孩子给死掉了。死掉之后这个记者就很生气，他就等着说，因为就是等着他的父母出来， 尤其要采访他的妈妈，是为什么让孩子说没有活的希望，让孩子你看出来就动大手术啊，承受那么大的痛苦，他不理解。说既然你们知道孩子是有残疾啊，有心脏病，出生之后又经历这么大的手术，最终还没活，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太残忍了。但是他那个爸爸，就是小孩他爸爸就说，因为他一直要采访他那个妈妈，说他已经承受够多的痛苦了，你不要采访他，我给你回答这个问题。说这个他爸爸就说，我们相信生命是神圣的，说天主就是当时他讲上天给了我们这个孩子，我们就愿意让他来到世界上，让他去体验生命的美好啊，即便是一刻钟，我们也愿意给他这个生存的机会。其实这个最终啊，当然这个记者最后特别感动，他就在讲，其实就是生命不，今天的人为什么他总是用物质去衡量一切，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像神父说的，就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好像这是我的所有物、
啊、对, 对，那个不
是，
这不是我的，
生命本身不是属于他的、嗯、是属于他的。
还有一点我想分享什么呢，就是说今天的人为什么堕胎，因为什么，现在医学发达了，说可以在这个生育之前做出选择，就是检查是不是有问题。那么今天的人呢，一方面是感觉是哎呀他有问题我就把他拿掉，为什么我不愿意要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好像是我家庭的负担，是不是，然后或者社会的负担。其实这个时候人还是忘记了生命的尊严，他可以认为这样去选择。另外我想分享的一点的什么，就是今天的人太相信科技却不相信天主，说缺少牺牲爱的精神，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对，
嗯，我就想分享一个见证啊，就是常常分享的一个弟兄分享的，其实我想给这听的人也一个反省的机会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堕胎它是严重的罪恶，这个大罪，说大罪它就是给人的生命带来严重的影响。说有一个弟兄就分享了他的女儿啊，当然他女儿呢就是说一开始啊就是说当然结婚之后都希望有个孩子是吧，但是后来就形成了什么习惯性流产，啊，一会儿可能也会讲一点这个啊，习惯性流产的话，就是他女儿不能怀孕，怀孕之后就流产了，这就很痛苦。所以说到后来一怀孕怎么样，就特别的小心，说生怕一不注意再流产了。所以说他的女儿怀孕之后呢，就往床上一躺就不敢动了，就怕有问题呗。当然做父母的也没有办法，尤其这个弟兄嘛，他特别爱他那女儿，但是这个事也没办法。后来他那女儿有一天呢，因为他女儿在外地嘛，就说跟他爸爸说，他爸爸其实挺热心的，说你看，又怀孕了，又怕流产是吧，这怎么办，说这怎么办，咱就好好祈祷吧是吧。然后说那找神父给人家做个医治祈祷吧，那时候还很少做医治祈祷的啊。他这做什么医治祈祷啊？说现在人家说的通过医治祈祷可以做，就是求天主医治啊，找狼神后是吧，给做个医治。那时候他爸爸就急了，他爸爸说我不相信那一套啊，他做医治跟我祈祷不一样，都是求天主的是吧，怎么就跟着他就怎么样，他不理解呗。他女儿说我相信你给俺找吧，你相信我不相信不给你找啊，就有这么个过程是吧。当然后来呢他也没办法，结果有一天呢，就是主教去他那边啊，主教神父，因为他兄弟也是神父，还有狼神父，他们那可能很多年之前的事了。去了之后呢，他其实没想别的，没想祈祷这个弟兄啊，他就想着，主教神父过来请神父吃顿饭，你看这个还是行，就在饭店里就请了一顿。可不吃着饭呢，他就开始掉泪，他想起他女儿的事呗，他一掉泪了，这主教说：“哎，这怎么回事啊？高兴正吃喝，怎么你开始掉泪了？有什么痛苦啊？”哎，他就说：“主教啊，你不知道，说我女儿就……”他就把这个过程一说，现在又怀孕了，就怕这个流产是吧？是千小心万小心，就怕不行。啊，主教说：“没事啊，这顿饭不白吃你的，吃了饭之后，我跟神父去了跟你女儿做一致祈祷，他就没事了。”后来这弟兄说，他说哎呀，这主教说出来咱也不能说，他说其实我不相信，但是不相信主教说了又他又不敢说不相信，人家我怎么办， 那就去吧。他说咱也碍于面子，也不能说别的。他说后来主教神父就去他家里吧，就给他女儿做了个祈祷。做祈祷之后，他说主教说没事了啊，你孩子保住了。然后他就斜一着，他就看主教说：“你说的话也怪简单，说你说了算啊，你说保住了，哪这么简单？”他不相信。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里，他女儿就打电话说：“没事了，好了。”反正后来就说啊，就是他女儿因为一直在床上躺着不敢动，哎，做了祈祷之后，他家里人还不让他动。他说：“我起来吧，没事。”说：“你别起来，你躺着也能保住行？哎呀，躺着也累啊，是吧？”他就起来，他就有感觉被治愈了。哎呀，然后这个弟兄说：“哎呀，这主教这祈祷还真管用。”他当时挺高兴，但是又过了几个月吧，就是孩子月份大了。哎，有一天一打电话，他孩子又打电话，一打电话又哭，他一哭坏了，又麻烦了。这是怎么又哭上来？说孩子怎么了？那又没保住啊？说孩子这保住了。不过说检查之后，人家说是怪胎，他一听就麻烦了，说是瞎说，怎么就怪胎了？说我们去医院去了好几次了，人家说这孩子就是怪胎，不能要，就不成型。哎呀，他说这是又麻烦了。这弟兄说，你说还不如流产了嘞，你说生个怪胎这怎么闹啊？哎呀，他也没办法。结果有一天呢，他就去主教府了。哎，出主教府就见着主教了。哎，见着主教，他又想起他女儿这个事，他就掉泪。主教说：“怎么又掉泪了？”说：“主教别提了，说孩子保住是保住了，这还不如不保住嘞。”人家说了，说现在是怪胎，你说这怎么办？这主教说：“你没信德，我告诉你，孩子没事就没事，你别瞎想，孩子没事。”他说：“我看着主教，我心里，你说这没事没事，你说的怪轻松。”你这怎么办？但是呢，他说他有一点，反正堕胎是不堕，为什么？这是大罪。他老教友是吧？后来他女儿说这怎么办？当然家里人也别人就说要堕胎吧，怎么你这孩子那个怪胎怎么弄啊？后来他就跟他女儿说，不管怎么样，咱相信，不管孩子怎么样，这是天主赏给我们的，是吧？我们接受他。啊，他能怎么样咱都接受，但是咱不堕胎，不犯大罪。他说他女儿也挺听话，就这么就下来了，是吧？结果呢，到后来啊，他就讲，到那个孩子说要住院去了，当然他妻子要去，说伺候孩子去，就是到预产期了。然后说两口子一听这个事儿，说到预产期让他们去，这两口子没去，先没去女儿家，去什么？去教堂来了，拜圣体去了，就说在圣体跟前跟耶稣说：“主啊，你看这事，我们把这事交给你了，不管孩子怎么样，让我们能接受。”你大人接受不了，孩子更接受不了。当然他们说后来，当然就是简单的说吧，生下来之后孩子什么毛病也没有。然后一下子这就震惊了，他自己也震惊了，他说呀，你看这主教就是有信德。说其实你看他如果从医学来上讲，他这不可思议，因为他这个女儿说这个怪胎吧，就是检查了好几次，但是最终孩子什么毛病也没有，到现在都十几岁了，很健康。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反省，就是说我们相信天主是全能的，是吧？他是生命的主宰，我们也是要怀着信德去生活。
对，非常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这样的见证。
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是这个人他是被爱的一个对象，而不是被利用的一种物品。你不能因为这个孩子给你带来什么困难，然后你就把它毁坏掉，因为它不是物品，啊，它不是一个物，它是一个人，它是有人性的、有位格的，也就是这种有位格、有人性的这个人，被天主所爱。天主爱一个人，超过整个世界。就是人的价值太大了，一个人的价值比整个宇宙的价值都大。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他是一个有人性的、有尊严的一个位格，一个很值得我们尊重的那一位。我们不应当把它做成一个物品来利用，然后愿意毁掉就毁掉，愿意让他出生就出生， 那不行，那你太自私了，对不对？你这样自私的为你自己去考虑，你却没有去考虑这个孩子的生命本身是不是得到了尊重。他和你一样是平等的，他也是人啊。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胎儿物品化，这是当代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
这样的现象非常多见啊。
嗯，
我一个亲戚啊，你也知道啊，他因为招我们做祈祷，那大女儿就是第一胎剖腹产，然后五六个月还是三四个月又怀孕了，就是他们一家子都特别的恐惧，因为医生就说嘛，你刚剖腹产还几没几个月呢，又怀孕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这样的危险就可能剥夺了母亲的生命了哈。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当我姐姐跟我们表达的时候，其实我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那样的一份挣扎，一方面很热心，知道不能堕胎，另一方面面对女儿的生命。心里边非常的焦急，然后当他跟我们表达的时候，我们你说能说什么，也就是说怀着信的哈，就说姐给你祈祷，好好给孩子祈祷，然后求天主保护哈，求天主保守，把这件事交在天主手中。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姐姐还觉得也是挺有压力的哈，就是我们也会为您经常祈祷，也会经常为孩子祈祷的，没事啊，放心。就是因为在我们经验当中，这样的例子挺
多
的，
太
多
了，
啊，太多了。哎，结果呢，哈，就是孩子就平安的，就足月份就生下来了，啊，足月份生下来，孩子特别的好，母亲也没有影响。你说，就像申老师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太相信科技了。我们一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愿意把这个困难挪去，因为内在的恐惧就让我们不能够全心的信赖天主，也可能是导致堕胎的一个原因。
嗯，
所以说我们还是说要活着信的生活，很多时候需要面对这个痛苦，去接纳它。当我们面对接纳它，奉献给天主的时候，往往天主也会让我们经验到一种奇迹，啊，就是真的一份爱的奇迹。我还想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毕竟别人的自己没有这种感受。其实你看我儿子就是今年的21岁了，是吧，才那么熟悉。其实那一年就是他妈妈怀孕他6个月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检查过。为什么？咱就说孩子都是天主的恩赐，那检查不检查咱也不说有别的，男孩女孩咱都要，是吧。结果到6个月的时候，那是年前，我们邻居啊，也跟他那个姊妹也是怀孕了，跟我妻子差不多。人家是愿意去县里检查，说咱一块儿去吧。我妻子说不去，他说去吧，咱在屋开车是吧？然后你们一块儿去看看。其实那一次我也没有去啊，就我妻子跟他们去了。结果去了之后，后边一检查，那麻烦就来了，自己找了点麻烦。后来那个当然是去了之后啊，就碰到一个教友，这个教友挺热情的，说你来了，你找熟人了吧？说我没找熟人，哎呀，正好我有熟人，他跟那个主任关系挺好，然后他就给把主任找了，说你给好好检查检查，哎，结果一检查仔细了，麻烦了。后来呢，就是当然说那个医生那个主任就跟我妻子说，反正孩子看着是有问题，需要再次检查。后来他就出来之后，你看也什么也没说。后来那个教友就问，男孩女孩是吧？他就问这个医生，那医生说人家不问你问那么多干嘛？他说没事，这不是别人啊，是我们自家人。后来呢，医生说是个男孩，但是这个男孩不能要。哎，说怎么不能要啊？说这个男孩是有残疾的，是吧？基本上就是活的可能性不大，反正当时说的。要不是他一周之后要检查吧，因为当然回来之后，你想我妻子她一听这个消息，那自来的压力就来了，是吧？哎，她就哭就掉泪。我说怎么有什么事？人家说，哎呀，说这孩子有毛病。你当时说做父母的一听这个，你本来一下子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就是。但是当时我那个。当时咱不说多么爱天主，但是知道不能犯罪，我就跟我妻子说，不管怎么样咱得要这个孩子。当然过了一周吧，我就跟他就去医院检查了，哎，看看到底检查怎么样。结果去了之后，一检查完了之后，这医生就说堕胎吧。 我说为什么堕胎？说这孩子不能要。我就跟说，我跟我妻子我们商量好了，我说我们不堕胎，我们不允许，就是教会不允许堕胎，不能犯那个罪。然后这医生说，你说俩傻瓜似的，是吧？你这孩子干？我说这孩子怎么了？他这孩子就是不能要。他说反正是，就说孩子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就是活下来了最多活不过五岁，还脑瘫，是吧？脊椎裂，反正他说了好几种啊，就是这孩子最多超不过五岁。说你们要这个干嘛？这不是个累赘啊。后来我们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接纳这个孩子。回家之后呢，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念经吧，自然就多了，是吧？就是别人知道了也打电话也说哎呀，给祈祷啊，没事啊，咱好好依靠天主。现在心里肯定是痛苦的，但是我妻子也热心，后来我们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接纳这个孩子，是吧？后来我说你看，天主能给别人残疾的孩子，也能给咱，咱就当成天主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他活五岁六岁也是一个生命，是吧？那我们就接纳他。当然到后来呢，就是到年前了，年前家里就都知道了，因为家里都是老教友，肯定说这也是一个大事，是吧？后来我们就一直祈祷。后来我叔叔说，要不你们去石家庄检查检查，是吧？然后反正县里也说这个检查的仪器不是那么高，到县石家庄了可能说有四维彩超吧。后来我们说不去检查了，咱接受，无论怎么样咱就接受呗。后来说，我叔叔说呀，你们去吧，去了之后万一人家一说这孩子有毛病能治，现在医学看得发达了，是吧？你不后悔啊？后来我们两个人就是过了年之后去石家庄，后来我们两个人当时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一份恩宠。我们两个人就做了一个约定，说如果说这个结果促成咱堕胎了，咱就不去了，咱就接受。后来我们两人说无论什么结果不堕胎咱就接受他，反正就是愿意找个明白。去了石家庄之后，当然在过程嘛，检查之后那个医生也说是有毛病，他说一周之后再检查。后来我们说算了，咱就不检查了，得接受吧。我们一直到这个，也就是说到他那个就是预产期，我们就没有做检查，反正就是交给天主了。但是祈祷嘛，肯定是诚心祈祷，是吧？一直到这个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之前是到了预产期了。但是后来我们说，既然呢天主保守我们平安，就过了圣神降临节，咱在家里好好过瞻礼，过了瞻礼就去医院。我们过了瞻礼，第二天去的医院。到医院当然一找那个主任，那主任就先检查，检查之后就把我给训了一顿，啊，你个俩大傻瓜，啊，那我说怎么了？说这怎么了？说孩子就是不能有。你现在也不能堕胎了，都足月了，是吧？说你说要我这干嘛呀？我们就说我们信天主，我们相信就是生命，就是简单给人说说，反正不堕胎，是吧？我们又不后悔。当然后来啊，就是到第二天啊，就进了产房了。进产房之前就让我签字，因为说孩子有毛病，不能怨人家，都这。其实这个本来是没事，不过因为他知道这孩子特殊吧，就签字。我们说无论孩子怎么样肯定不怨你们，说他不会找事儿。到他进了产房之后20分钟就孩子生下来了。当然我在外边不是男人不让进，说哎不知道，反正那个医生吧就说这个孩子个比较大，但是我妻子也说呀最好是顺产，因为还指望着要个孩子，这孩子有残疾是吧，还愿意要，最好顺产。你看到20分钟之后，当然那个孩子就生下来了。生下来之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里边好几个，然后护士就出来了，说出来说你进来一下。我说怎么了？说你看看这孩子。他一说看孩子我就害怕了，那肯定是有问题，没问题那就看孩子。哎呀，我说不是不让男人进去，因为他里边不让男人进。然后护士说我让你进的，没事你看看。我说这孩子怎么了？有毛病怎么了？那护士就看我，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让我看孩子怎么了？他说你那孩子特别好，我让你看看，他孩子出生10斤，出生之后10斤，对，他就拉着我就进去了，进去可不就这么进来，一边放着孩子保温箱，说也不是保温箱，反正就这么个箱子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就是，你看出生10斤多大个儿，关键什么呢？身上一点脏都没有，那有的孩子出来那个紫蓝什么的，那就是白白胖胖的。当然有一点呢，就是在头上头发上有点脏东西。就这么一点儿，
奇迹
啊，真是奇迹！因为他出生之前还检查还是毛病大的不行， 结果出生之后没问题。到后来我到了那个病房里边，我妻子醒过来之后，她就看着孩子，她说毛病大的不行，看了半天没毛病。她说哟，怎么这孩子怎么看不见毛病啊？我说没事，我说天主把他医治了。然后我妻子就说呀，这孩子说是毛病这么大都没事。我说哎呀，天主是全能的，是吧？天主说看着我们背着十字架背不动，说算了，背不动给换一个吧。确实，你看我这孩子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相信科学啊，知道科学呢它本身是有限的，它是天主的受造物啊，所以呢天主才是我们最应当信赖的啊。
我们如何为堕胎的母亲或者是有堕胎经验的女性做祈祷呢？
这个为他们做祈祷的话，我想着要是从这么四个方面要注意祈祷啊，就是哪四个方面呢？就是首先呢要看这个天主、孩子和妈妈他们之间的这个三角关系，这个三角关系要医治好，然后再医治他妈妈本身的一些问题。好，我们去看啊，就是说这个堕胎的这个孩子吧，可能就是他还没有灵洗，他都已经死掉了，所以他的灵魂会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我们教会传统的信仰说呢，就是说这样的孩子肯定下不了地狱，因为他们怎么样，从来没有犯过本罪。所以从这种角度说呢，就是说这个孩子肯定是得救，这个没问题啊。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为了医治这个妈妈，我们还要去处理这个孩子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就是让这个妈妈怎么样，把孩子奉献给天主，奉献给天主，让妈妈代表孩子怎么样，就是接受这个耶稣做孩子的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让耶稣的宝血救孩子升天堂。那么孩子升了天堂，就医治好了这个孩子和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好，所以当然呢，有人也会提倡，会说为孩子起个圣名啊，或者是为孩子上台弥撒，当然这个都是适当的，我们不反对。这个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可能当你为这样的孩子去献弥撒的时候，可能本来什么不理解，或者其他人不理解啊，因为他们感觉到你没必要，因为这样的孩子必然升天堂，对不对啊？可能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教会呢对于这方面呢也没有什么更详细的这个训导，明确的训导。所以你是愿意为孩子献弥撒，你或者是为孩子起不起圣名，这都是人的自由，啊。然后呢，就是你要医治这个妈妈和天主之间的关系，看，这个妈妈呢，就是你必须认罪，因为这是一个大罪啊，啊，所以你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引着这个大罪，他已经怎么样有了阻碍。所以让妈妈呢必须悔改，向天主认错，啊，当然有些人可能已经办过和好圣事，他已经在和好圣事里面得到了冠冕，哎，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你在为他做医治的时候，让他适当的去忏悔，这个也是必要的。就是说，他这样去越谦卑自己的时候，越怎么样容易接纳天主的这份恩宠。然后天主的恩宠呢，就是借着他的忏悔的心，就进入到他内，啊，然后他怎么样？他和天主的关系就修和了，啊，他与天主的关系修和了，但是他和这个孩子的关系怎么样？也需要去修和。所以，那怎么办？哈，啊，那就是让这个做妈妈的怎么样，向这个孩子的灵魂认错，对不对？让孩子怎么样，宽恕他，求这样的宽恕，让他妈妈和孩子之间要和好， 就是这样的，就是当然它是在圣神内的一份关系啊，就是说我透过在圣神内和孩子怎么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就是妈妈为孩子祈祷，也让孩子怎么样宽恕妈妈啊，做这样的祈祷，这个关系也就修和了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呢，就是这个妈妈和妈妈她自己的关系你还需要被医治，啊，就是因为他怎么样，他堕胎之后啊，他会非常自责，他会非常不接纳自己，然后就被这种罪恶感所捆绑，然后他自己不喜乐，所以求天主帮助他怎么样宽恕自己，就是信赖天主无条件的这个爱，相信天主怎么样已经宽恕了他。那么如果天主宽恕了你，你自己要学会宽恕你自己，所以让他求这样的恩宠啊，求这种能力，当他有了这份接纳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生命一下子转变了，有那种非常痛苦的非常沮丧的非常失望的那种状态一下子就会变得轻松喜悦很自在。
嗯，好，谢谢沈伯伯跟沈老师。兄弟姐妹们哈，其实我们聆听了这一堂课之后会意识到堕胎的行为对我们身心灵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啊，对我们的身体哈，有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失去生育的能力，甚至为我们留下身体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对我们心灵的影响呢，就会让我们自己不接纳自己，恨自己，甚至我们向外投射的时候就会怨恨家人啊，然后让我们内心里面没有了爱的能力啊，甚至麻木，感受不到天主的爱，对于我们灵性的一些影响啊，我们大家意识到这是一条罪过啊，它切断了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有过堕胎的经验，或者是参与了堕胎的过程啊，请你不要自责啊，不要陷在罪恶感当中，要记得按神父给我们讲述的医治的方法去做医治祈祷，修复与天主与孩子的关系，还有跟自己的关系。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